从噪音扰邻杀人案看社福，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张居颖。台湾发生有人受不了居住的大楼楼上常发出噪音，认为是楼上邻居造成，而杀害邻居夫妻，留下目睹父母被杀害的失亲孤儿，引起社会关注。当地社会局随后派社工处理，但媒体报道孤儿的家属认为社工只访视十分钟，没陪同孤儿接受警察侦讯，认为不够积极。社会局表示是家属忙办丧事，心情未平复而婉拒社工访视，主责社工接着联络心理师以进行孤儿的后续心理辅导，陪同接受警察侦讯。事后家属联络社工表达希望协助事项。台湾部分社工看完报道后认为认真处理，却被报道成没做事，对媒体更反感。虽本人当地一线直接服务社工的经验不多，但看其他社工前辈分享工作经验，搭配以前在相关科系所学社福知识，就来补充说明并提供更多观点。因社工专业常用危机干预模式协助家庭因应重大状况，而社工专业重视案主自觉原则，除非法规强制要求或遇到危害生命这种人命关天情形，原则需尊重服务对象意愿，不然干预变成干扰干涉，对服务对象来说不见得好。所以为面对媒体报道社福议题失误居住纠纷，本人建议这样改善。一、社福媒体跨专业合作，普及社福知识。虽可理解台湾媒体竞争激烈，为抢时效及独家冲高阅听率，报道较少民众了解的社福专业时，下标题用词报道方向有时出现失误，让台湾部分社工对媒体反感。既然台湾社工界人力有限，不少社工忙着访视服务对象，了解服务对象需求，以媒合相关社福服务及补助，甚至忙申请核销补助以维持社福服务营运，较少有社工经营自媒体普及社福知识。媒体对此可跟有兴趣经营自媒体的社工合作，在遵守专业法规及伦理前提，适度说明社福服务运作，以解答民众疑问，改善社工跟媒体的关系。二、优化居住正义政策。有些人建议对噪音、异味敏感的人不适合住住宅大楼、品质较差的房屋，但对噪音、异味敏感的人可能有适合从事文创、助人工作的高敏感特质，只是相关行业在台湾的收入相对偏低，不稳定，面对以市场机制为主的买房、租屋市场较吃亏，难怪有种说法是高敏感族如收入有限，在社会上会比较辛苦。既然社福基本法、社福政策纲领都提到居住正义及社会住宅，只是以本人跟不少民众实际申请请教承办人员发现，目前社会住宅数量及种类有限，申请租屋补助、包租代管资格限制及障碍多，期待优化居住正义政策，让有需求的人住适合的住宅，也间接减少相关问题造成的犯罪危机。